西法 Lost Note，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欢迎来到 Lost Note 聊聊，我是 Lost Note Barry。这个求职啊，跟征才这件事情在，法律圈，应该说在各行各业都非常重要。但是呢，我们常常会很关注说未来产业怎么发展，个人职业要怎么选择。那在过程中，比如说求职，那关于怎么投递这个履历，然后面试的时候要怎么准备，有时候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呢，就是希望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去求职跟怎么样的征才。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在这个领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法律人，就是104人力银行的法务长苏宏文律师 Steven。 Steven 你好。
Hi Barry， 还有所有 Lost Note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104法务长苏宏文律师。
Steven， 因为104人力银行可以说是台湾最知名也最有规模的人力银行，那所以你在这个不管是求职的经验分享或者是征才的经验分享，相信一定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经验。但是在此之前，我想先请问一下 Steven 说，你是当初怎么会加入104人力银行的？
好，谢谢 Barry。 Barry 这个提问哈，使我瞬间进入时光隧道，因为这使我想起来这个叫做职场贵人跟人生际遇谈起。那话说呢，30年前的时候，我在跟104人力银行的创办人杨继宽先生，我们曾经在同一家公司共事过。然后呢，在其后呢，我们大家就个别那么个别自有发展。那我自己走向了法律人的道路，那么杨先生呢，后来走向了创业的道路。那么在经过10年之后，我们又相遇之后呢，使得我们也有机会能够在一起共事。那么当时呢，杨先生提到是说邀请我加入104的团队。那我自己考虑一下，是说我现在担任职业律师，我们是服务我们的客户，可是呢，服务的范围对象其实都有限制。那如果加入到104的话，我们可以解决更多的求职者还有他的家庭的经济生活问题，所以它的意义跟价值其实会来得更大。所以我考虑了之后呢，再加上20年前那么 internet 刚刚兴盛，我自己个人所学呢又是跟智慧财产权相关，所以就认为是说，如果今天我走进到了企业，其实我可以将我的所学所用以及我的意义跟价值可以发挥到更大。所以就在这样一个因缘际会之下，就加入到104。刚才才跟 Barry 提到，那么我在2月9号刚刚欢度了我20年的工作年资，一晃眼黄金岁月已经在104度过了。
可以说是把你最好的时光都给104。
是的。
那目前在104的这个工作内容里面啊，Steven 大概会负责哪些事情呢？
是这个在104里面，其实我从2000年加入啊，那么一直扮演的角色就是集团法务长的角色，一直没有变。那在这20年当中里面呢，其实个人又经历过不同的职务，这里面包括做过行销长，同时呢也负责过我们猎才派遣事业群的总经理的职务，那中间也在接任了我们的后勤总经理的职务。所以可说是在20年当中里面呢，其实一人扮演了非常多的不同的角色，也接触过前台，那么也负责过后台。所以在整个104过程当中里面，我自己深深的感受到有很多的学习成长的机会，那这也是很庆幸的一件事情。
那就如 Steven 刚讲，在这个人力招募的这个产业里面，求职这个产业里面已经超过20年了。那也就是说你经历过很多这个求职者的求职的过程。那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法律人，他想要去找工作的时候会经历这样流程，那在各个环节常常会可能不太有经验，或者他想知道一些怎么样能够更容易的找到他心目中理想的工作。在这个概念上，求职这个概念上，Steven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这些我们年轻的法律人参考的？
好的，我想求职应该是我们这一生当中里面大家都会经历过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也都知道是说，我们跟征才企业之间很重要的一个沟通工具其实就是履历表。 那履历表作为一个敲门砖的工具，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征才企业能够在第一眼，好，不至于是说在茫茫的人海当中里面。那么过去有曾经说过，人资人员呢，平均在40秒当中就决定了你的去留。
是是是是，
好，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里面，我们如何让人家记忆深刻？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个履历表来呈现我们自己。
是，
所以说呢，在求职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也是在行销包装自己。那么如何把自己行销出去？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履历表上面所记载的内容，它应该要能够把你的资讯充分的揭露，
是
完整的揭露。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当然另外一方面是里面的内容非常的重要。譬如说今天我们的 cover letter 到底应该是涵盖哪些要素呢？那我看到有一些人呢，在 cover letter 当中里面会写到说，我叫谁，然后我是毕业于哪一所大学，什么科系或者什么研究所，然后我对贵公司的这个职务有兴趣，然后再来就是希望你给我一个面试的机会，
很像一个立稿的模式。
对，可是呢，像这样子的事情，如果你是人资人员的话，你能够在第一眼看得出来它的重要特征吗？看不出来。所以如果说你在 cover letter 当中里面有结构化的想一下，是说第一，我为什么要应征这家公司的这个职务？
是。
那么展现出来你的动机。
是。
第二，为什么你会升任这家公司的职务？因为他也有写了他的条件跟规格，那凸显出来你的适合度。第三，我可以为贵公司带来什么贡献价值？因为站在企业的角度，也很关心是，如果我录用你的话，那么你进来到底可以为我公司带来什么样子的贡献？所以这个优势必须要把它展示出来。好，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里面，那么我们当然对于履历表的内容就必须要求其详尽。那同时呢，就是能够纲举目张的能够把它清楚的罗列出来。因为我们大家呢，这个法律人哈，参加国考应该知道，
是，
就是如果你答题的话，那么针对那个题目你含混的所有的内容都写在一团的时候，请问一下阅卷老师改的时候很痛苦。
对对对，
因为他很难看到你的重点，所以我们一定要纲举目张，然后把每一项的重点能够呈现出来。那特别重要的不是只有你的学历，当然也包括你的经历。那经历当中里面呢，其实征才企业更想知道的是，你在这些的经历当中里面，你累积了哪些专业的经验，然后你有什么样子的成就可以具体的呈现出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应征的是管理职的话，那可能你也要带到，那么你曾经带过多少人的团队，那这个团队创造了多少的产值，好，等等，这些的数据其实都会帮助征才企业能够对我们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看到我们的要点。好，那再来一个就是大家平常没有注意到的，当然指的就是自传。好，那自传当中里面很多社会新鲜人其实都忽略了这一点哦，所以有的时候三言两语或拿立稿去写，可是呢，这个自传其实它就是在补充我们在一般电子履历表当中栏位格式受限的状况之下，
是，
好，可能要补充一些你的优势，
是，
那能够具体的把它展现出来。我想这是在一般求职过程当中里面，那么履历表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敲门砖的角色。那我们要想象成就是我把我自己要行销出去，那我的亮点是哪里，我应该要怎么样让人资人员在第一眼的时候就看到我的竞争优势。
也就是说我们在写 cover letter 的时候，原则上都应该去针对这个企业来定制它的 cover letter，
对，
不是拿一个立稿然后乱枪打鸟这样子寄出去，
这样子非常的危险，
这样子收到甚至连履历被打开的几率都很低。
俗称40秒之内决定了遗珠之憾或者是面试机会。
所以这个40秒的传闻是真的在
我还听闻过是说还短于40秒，搞不好还有13秒，
40秒已经上线了。
是，
所以 cover letter 要够亮眼，履历才有被打开的机会。
是的，
在撰写履历的技巧上，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收到一些履历，那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收一些可能比较新鲜人的履历，那大家可能因为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会把一些打工的经验写上去。那在 Steven 的这个角度看起来，我们在履历的工作经验里面呢，这些是适合写上去还是不宜写上去的？
哎，谢谢 Barry 刚刚这个提问哦。其实我们了解是说，如果是您是社会新鲜人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哎，我今天填这些履历哈，好像都很空洞，
对，
我填不进去很多的这一些资料丰富我自己、哦、
是是是。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静下来想一下，就是说在我们求学的生涯当中里面，不可能人生都是空白的，
对，
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一些地方是我们自己忽略或是没有看到，其实它是可以被彰显出来的。那这个里面呢，除了已知的部分哦，譬如说你的教育程度，
是，
那这是已经确定的。那如果说你有社团或者是攻读经验，
是，
那其实呢，社团跟攻读经验，不管是说你是在 7-Eleven 打工，或者是在加油站打工，这些呢，不管是说你在企业内还是在外部，其实呢，这些的机会一定都会产生对你个人在某一些的技巧上、能力上面，应该都会有些帮助。
对，
好，尤其是说你担任 7-Eleven 的店员，或者是加油站的工读生，其实你会面对这些所谓的消费者，那你跟消费者之间互动，其实也是一种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
是，
好，所以这一些社团或者是攻读经验，如果说你曾经担任过干部或者是在校内办理这些活动的时候，那么它足有成效，那这些成效呢，其实它是可以把它彰显出来的。
是，
好，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有实习经验，当然也应该把它列举出来，就是你是在哪一家公司，在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呢，在结束的时候呢，我提出了什么成果，那这些成果对我个人又培养了什么样子的能力，那这一些如果你都能够把它充分的哈，能够揭露出来的话，
是，
那么其实呢，就会帮助你在实务历练上面其实又加了一个分。好，那再来当然是有些人会忽略掉的是我们光写到是说看得到的部分，其实还有一些企业也很关心，就是你的人格特质面。
是，
好，那是我们俗称叫做冰山下面看不到的人格特质。
对， 对，
所以这一段当中我觉得新鲜人当然也可以是说将你自己个人从求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社团，或者是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所培养出来的哪些人格特质呢，那么也可以在这边呢做一个论述。好，那这样子都会帮助自己啊、哦，以及让企业端能够对你更深刻的认识。
是，关于人格特质这一点，因为很多求职者他会在履历里面写到说，我是一个善于团队合作的人，我是一个积极热情的人，就用这种形容词的方式去描述自己、嗯、那这算是一个彰显人格特质的方式吗？
当然这样子的写法会有一些抽象。
是，
好，所以说一般来讲，如果说你要彰显是说我有领导统御的能力，
是，
可能你要举出来具体的事例，譬如说我在学校里面我担任哪一个社团的干部，或者是里面的这个重要的这一些的成员，然后呢我在这里面领导参加了什么样子的活动，那在这个活动当中里面我将这个团队然后带领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成果，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描述出来是说我因此培养了我的领导统御的能力，那有这样子一个具体的事例的描述，那才会让客户端就是我们的征才企业对你才能够有更深刻的了解，不然的话我们如果只是拿坊间哦照抄，那么他人美好的这些所谓的人格特质都其余一身的话，我想到时候人家面试的时候还是会挑战你的人格特质所说的这一些有没有具体的事例可以把它举出来。
对，听起来这个履历有点像是我们在写诉状，你提出一个论述，后面要有背景的证据来支持你的论述，这个概念。
哎，其实 Barry 说的非常对哈、哦，我后来觉得我们的履历表其实跟我们的诉状其实非常的相似。
是是是，
好，也就是说法院看我们所写的诉状， 那为什么他可以看得纲举目张一目了然，我们大家都写得非常的段落分明。所以同样的，那么履历表身为是给企业人资所看，或者用人主管所看，我想我们应该站在同样的角度，那么提供出来一个这样子的内容，
让看的人知道你写的是真的的、这个、
没错。
那前面提到的是cover letter 跟履历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履历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让你取得一个面试的机会。
是。
那接下来假设他真的很幸运拿到了这个面试的机会，在这个面试的过程中他可以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有幸啊，就是通过了最重要的那一个过程，就是拿到了一个面试的门票，那这张门票取得不易啊，所以我们在去面试之前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要分一下，就是它的段落，就是面试之前我应该要准备什么，到了面试的过程当中你应该准备什么。那我先谈一下在面试之前哈，
是，
那有些社会新鲜人我们看到是说，当你去海量的去寄出去你的履历，然后有人邀请你去面试，那你应允了之后，可是你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就去了。那事实上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了解，就是说今天找我们去的公司到底它是在产业当中做什么，然后它的规模怎么样，它的营运状况如何。那严格来说你至少应该动动手指头到 Google 上面去了解一下或到这家公司的官网，
是，
那么去稍微浏览一下，是说这家公司大致的背景，那么稍微心目当中有一个了解，那才能够让客户端会觉得是说，那么今天我去面试的时候表示是说我对贵公司是真的非常有意愿来应征，因为我对贵公司都已经深刻的去了解你在做什么，好，这些事情。所以第一个是说我们要先做好的准备是你即将要去面试的对象，那我们应该先收集一下他的资料，
是，
好。第二个是说，那当然在面试之前的时候你可以先想一下，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大概在面试的时候大概都会问哪些问题，那自己心里面也可以先预做一些准备啊。这就像你准备国考，你可能会做很多模拟题，那这些模拟题的时候目的何在，就是希望你能够遇到的时候你能够从容应对，
是，
而不会突然间被突袭的感觉。
对 对
好，所以事先前稍微自己也稍微想一下可能对方会问什么问题，那对方问的问题当然无外乎就是，那你可能是在求学的过程当中里面对哪一个科目最有兴趣，然后这个科目为什么你非常有兴趣，那你得到什么成果，或者是你的这一些实务的历练，那你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一些地方令你印象深刻，好，这一些类似的可能性的问题你要想一下。那再来第三个就是说通常征才厂商也会很客气的，在他问完你之后会问是说，请问一下，你也可以问问我们公司你想问哪些问题。
问问题，
那你可能心里面也要有一个谱，是说那我打算问什么。
是，
那一般而言的话我们并不建议在一个面试的过程当中很快的就进入到请问贵公司给我的待遇是什么。
是，
好，因为你还没有任何的贡献，你还没进去就先讲到金钱，我想有些公司可能会觉得有点仓促。
是，
好，虽然这个本来就是双方来议定，可是呢在面试的时候终究你可以把它放到比较次要的地方，除非他问你，好，是说哎，你对工作待遇有什么样子的看法。那我们说如果对方来问的话，一般大家比较安全的回答应该也会是依公司规定。
是是是，
好，那这个部分里面，所以你可以想一下是说如果对方问你最后有什么要问，那我想是说一般人大概会问的地方无外乎就是说我想多知道一下贵公司那么对于未来5到10年某一些愿景或者是发展，或者是将来呢可能会不会到其他世界各地去扩展，好，这个所谓的愿景或者是发展。另外一个当然指的是说，那么在贵公司当中里面呢可能会对人才呢有没有任何的培育， 训练、
嗯
哦、那这个我也想知道贵公司有没有一些投资人才的做法，
了解，
那我觉得都可以把它留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去问、哦、
是，
那到了面试的进行中的时候，我想当然我们自己要先注意 外观，因为第一眼的印象，我们说履历表是当时的面试敲门砖，但是你进到这家公司的时候，第一眼给面试官的印象
是，
所以我们是一个法律人，当然应有的专业的这种装束哈，那么应该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好，那么凸显出来我们是一个专业人士，所以在穿着上面，在外观上面，然后到了场地呢，更重要的一点是，那么当然就是自己要保持自己的仪表态度，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其实会给面试官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是是是。那关于这是面试前跟面试中进行的这些准备，那关于面试完之后，有些人可能会好奇说，我要不要寄 thanks later 之类的资讯给这个面试官、嗯、
是，
那 Steven 你的建议是怎么样子？
其实我觉得 Barry 问这个问题非常棒、哦、就是说因为大家可能应征完了之后，有的人可能心里面想大概没戏唱，
对 对, 对、
哦、所以说呢 也就懒得去理会这些事情，不过我觉得是说职场当中哈，我们应该看每一个跟我见过面的人都是我的职场贵人，
是
都是潜在的职场贵人，所以基本上当然还是建议是说，如果你真的非常有心想要进特定的某些公司的时候，那么建议你面试完的话当然应该稍微 follow up 一下、
嗯、
就是说至少寄一个 thanks note， 那么能够去表达一下你个人呢在这个面试过程当中的收获，那么同时呢当然也稍微对不对暗示一下，是说那么我真的是很想进贵公司哦，那么希望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哦，等等的。那我想你做这个动作跟不做这个动作的，基本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会给面试官留下一定的印象，
是、哦，
终究会让自己的成功机会呢能够向上一层，
是
好、哦，因为通常我们可以理解是说，当面试要录取到最后的时候，你应该可以发现，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去面试。应该是还有其他人在不同的时段
是是是、
哦、那么可能会出现，所以说呢你要如何在众多的这些人才当中脱颖而出，那么只能够让面试官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一位、哦、可能你的机会会更接近，
是是，就像刚刚 Steven 讲的一样，我们在一个面试过程中往往会面试同时面试很多人，
对，
所以录取的那一个可能是面试官认为最适合的，他不一定是最优秀的，
是，
所以他会被录取，但是那意味着可能其他的面试者他就落选了，
对，
那落选当然会心情上会有点难过、嗯、
对，
那我们要怎么去调试自己说面试没有被选上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说面试没有被选上哦，其实这跟我们参加国考没考上心情大概是类似的当然鼓励你能够再接再厉啊、哦，卷土重来，那说实在话当然僧多粥少哦，因为我想在一家公司他要取得一个适合的人才，显然他一定会有比较多的一些选择，
是
啊、哦，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不幸那么是成为遗珠之憾的话，我觉得是说至少我们在这个面试的过程当中里面可以累积一些经验、哦、就是说至少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回来可以检讨一下，那么是不是那么我在面试的进行当中某一些提问我的回答应答这样子是不是不尽周延，好，那可以帮助你在下一次的面试当中里面呢其实可以帮助你再做一些改善，好，所以我觉得遗珠之憾不见得是一件坏事，那终究有可能你可以想象是说那只是你跟这家公司无缘，可是呢应该你还是有机会找到一个那么真正跟你有缘的公司，不过把每一次的面试都当作像是我们在国考一样哦，累积一次的经验，当你的经验累积起来之后，我相信你再遇到同样的面试情境的时候，那么你不至于慌乱，或者是你能够从容的应答，那么终究能够让面试官对你能够刮目相看。
面试被拒绝之后，不管是履历被拒绝，或者是面试被拒绝，我们需要去 跟面试官询问说为什么我们被拒绝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会不会不好？
这个哈，在实务上面来讲的话，我看过是有人真的很认真的哦，那么去询问
是
啊，就是说请教一下，是说那么我在哪一个部分哦是还不够，
是
那么是不是可以能够提点我一下？那确实我也曾经遇过像这样子的一个应征的人选，那么他来想要了解一下，是说那么他在哪一个地方有所不足等等的。那我觉得其实面试其实就是一种缘分哦。那么通常来讲的话，那么这家公司的面试官有的时候他甚至也会跟你交换名片，
是
好，那我觉得在名片当中你可以看到他可能有 email， 那事实上当然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管道呢，那么去稍微去咨询一下，是说请他可不可以一个前辈的角色哈，那么给予你一个后进者呢，那么给予你一些建议。那么这有一点点像我们目前104我们正在推的一个叫做104履历见证，或者是叫104职涯诊所，
是
好，确实有一些人呢，那么会到上面来询问，就是说他对于他的履历或者面试那么有一些迷惘，那么或者是对于职涯有一些方向上的迷惘，所以他也希望一些前辈能够给我一些指点。那我觉得刚刚 Barry 所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能够去很细心的哈，那么去询问一下当时的面试官，那么希望他能够回馈给你一些建设性的一些意见，就是说可能你哪里不足，可能你哪里还可以做得更好。那当然我们永远都要知道这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哈，就是大家可能都是大学毕业，但是还有人用更好的大学，
是
或者是国外的大学或研究所哈，所以虽然这个企业没有录用到你，不见得是你不好，只是说他可能也要选择一个对他最适合的人，
有可能是你太好，那超出我们对这个职缺的期待。
对，确实我们有曾经遇到过，是说确实人选本身优质到 overqualified， 那有的公司会觉得我有一点点担待不起，
是
啊，就是说这么优秀的人进来的话，那我可能我的薪酬好，这些所谓的他所做的事情可能呢对他来讲的话有一些大材小用，
是
好，所以有些公司当然他很想要这个人才，可是呢其实他也知道他攀附不上，好，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不是你的问题，是你可能实在是 overqualified，
是就可能你进来待一阵子我也留不住你，
有可能。
对对，就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如果有求职者被拒绝之后来问说他为什么被拒绝，在 Steven 过去的经验中，你曾经有回复面试者这样的答案吗？为什么我的履历被刷掉，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你曾经回复过他们吗？
好，因为我们在104哦，因为确实我们服务这么众多的求职朋友哦，那么确实会有一些求职者可能会来咨询。
是。
那我自己过去呢，也曾经在找我们自己法务室的伙伴的时候，那当然也曾经是说在僧多粥少的状况之下，也婉谢了某一些应征的朋友。
是。
那我的做法是，当然他没有被录取到，我自己本身呢都亲自写 email 或打电话，那么感谢他来参加
是
这个面试，然后写了就是说哪一个地方呢，因为我们公司着重在哪里哦，可能这个部分你有哪一个地方呢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符合我们的需求，好，所以我们就很遗憾的哦，只好通知你等等。那我想是说我们身为在企业界的用人主管哦，其实本来你就会遇到像这种场景。
对对对，一定会。
对，因为这个场景不单是面对你想要应征的录用的人才，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曾经在企业内你要 fire 人同样你会面对同样的问题
是是是，
因为挑战都是一样的，因为他都会认为为什么是我。
对，
好，那我觉得是说身为一个好的企业，你应该要把你的形象要让应征者还是要有深刻，虽然没有大家没有缘哈能够被录取，
是，
可是应征者到这家公司来应征，从一开始进门 到看到接待人员，然后到你的面谈室，再到用人主管跟他谈，不管是人资人员先谈还是到用人主管，其实这一系列的过程我们把它都称为，其实雇主本身也在做你的雇主品牌，
对
你也是在行销。所以不能够把是说上门来的求职朋友啊，都把它看成他们是人求事，好像他们是来祈求一份工作。
是，
其实站在公司的角度，你也是在做很重要的品牌跟行销的工作。
没错没错。
怎么样让来参加的人，纵使他今天没有被录用，可是他对你公司的印象心存感激。那我觉得身为一个用人主管，如果你能够很细心的能够做到这个层次，
是
就是说针对没有被录用的人，你能够主动的去发讯息告诉他，或者是他来问你的时候你也很诚恳的回复他，然后告诉他是说我看到了你哪一些地方其实是你的 weakness， 可能你还可以再加强。那我觉得这样子互动的状况之下，其实那位纵使没有上的应征者，但是他也有很多的朋友，他可能在外面会对你他的朋友讲，他去了这家公司，虽然没有被获得录用，可是这家公司给他非常好的印象。
是是，
哦，他甚至非常赞美这家公司。那我觉得今天站在两方的角度，哦，其实都应该用这样子的方式看待。
了解。那刚 Steven 提到这个品牌形象，因为我最近在征才，然后也会有也会有一些求职者，他可能被婉拒之后，他会很希望知道自己被婉拒的原因。那为了这件事情，其实我挣扎了很久，挣扎了很久的原因是我不确定我要不要老实跟他说，因为我怕他可能不一定能接受真的事实。那假设我说的很直接，会不会对品牌形象反而是一种伤害而不是一种加分？
是，
我会有这样的 concern。
我觉得 Barry 的顾虑是也是对的，就是说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哦，就是说让人感受到这个身内心啊受到了刺伤。那但是呢，我们终究是说在回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可以把它稍微委婉一点，
修饰这个，
对，你可以稍微修饰一点。当然我们可以不要直接刺入核心啊，哦，那但是呢还是把它在大范围的状况之下可以稍微提示他一下。
是是。
那我觉得一般人呢，当然他可能就是希望能够知道大概的一个状况，就是说，那所以刚才我有分享到，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告诉你是说你可能在哪一个方面呢，因为我这个职务特别需要的是哪些条件，那这些条件当中里面呢有哪一些是我们非常看重的经验，可能你在这一方面呢就稍微弱了一些。好，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其实企业端他也没有特别是刺伤到对方，而是让对方了解是说我可能在找人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在应征的时候通常他们也会问一个问题，
是
他觉得他在104人力银行上面看的所有公司的职缺我都符合啊，每一个条件你写出来的我不是都是符合的吗？
是。
那为什么我去应征了之后有的石沉大海，有的毫无机会，然后面试了之后也没上，奇怪了，我就觉得很奇怪，他在上面写的揭露出来的不就是写的大学条件相关科系吗？
是。
然后这个语言听说读写要中等，或者是哪一些专业证照，或者是等等的，那我觉得我都具备啊。
是是。
那为什么我去递了之后反而还是没办法上呢？那我觉得这里面当然就会牵扯到企业端还是有很多内部的应征的 mega 在里面，
不会写出来的考量，
对，他可能不会把它完全揭示在外。那这里面当然可能包括什么呢，举个例子，当然就像是某一些大型的公司，可能它里面的学长可能都是来自某一所大学，某一所研究所，所以说呢他找人的偏好特别想要找是属于这个领域的。
是是是。
那刚刚好很不幸的我们不是在这个领域当中里面，虽然我都符合他上面所写的各项规格，可是呢可能你在偏好上面来讲，那当然你可能就因此呢就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想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可能在面试的过程当中结束之后没有获得录取，有些积极的人会很想知道一下，那么请公司回馈到底他有哪些地方是不合规。
是，
那我觉得这些地方呢，确实他有的不会在履历这个所谓的求才的资讯上面能够完整的呈现。
是，
好，所以刚才 Barry 提到是说到底你要讲到的非常的具体，让他觉得听起来好像非常的这个伤感。那我是觉得是说，当然呢，也许我们还是可以在文字上面哈，稍微把它婉转化一下，好，那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了解了解。那在求职的过程中，因为 Steven 想必看过非常多非常多的求职信，跟经历过非常多的面试过程，有没有什么很常见的错误，然后这件事情是求职者千万不能犯的，一犯可能就出局了，这些可以提醒大家避免去踩到的地雷。
是，我想当然最重要一点是说，今天我们去面试的时候，那第一个就是你千万不能迟到，你不能私约。
是是是 是, 是、
这个在104求职规约当中，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求职礼仪，要就是说你答应了要去面试，然后呢竟然睡过头了。
是，
那睡过头了当然也不打紧，可是你也没有去跟这家公司赶快联络一下，那么请跟他道歉，那么请他安排下一次的机会。
嗯嗯嗯，
那我想如果说连一个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会迟到或甚至失约，那这个是可能是站在用人端的时候呢，我想你大概第一个就出局了。
是，
好，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履历当中里面刚刚讲到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沟通工具或者是敲门砖。
嗯，
可是呢我们这个的内容必须要能够真实反映你的状况。
嗯嗯嗯，
而千万不要在这里面造假，
是，
或夸大。
是是是，
因为事实上在公司端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的履历在你的譬如说学历或经历，好，那学历当然我们曾经看过，在社会媒体新闻上面曾经就有揭露过，就是学历造假。
造假，对。
好，然后呢甚至干脆就伪造这个文凭了。
是。
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想对自己完全没有任何的好处哈，因为进去纵使因此而被录用，可是呢你进到公司去了之后还是人家会看你的实际绩效的展现。
是，
好，当你没有像你所说的那么神的状况之下，那请问一下企业显然就对你产生了疑心。
是 是, 是，
好，那他也会透过他的管道去打探。
嗯，
好，所以很容易就穿帮了。所以履历当中里面包括学历，包括你的经历，那经历当中里面呢也千万不要去碰风。譬如说，那么你在企业当中里面只做过到科长，可是你不要称自己做过经理，
嗯，
或者甚至协理。那如果说只是在其中的一小段时间之内做过某个特定的职务，你也不要说全部在职期间做的都是这件事情。
嗯，
好，这些其实对征才厂商来讲，他有的时候他会特别录取你，就是因为他看重你其中的某一段的职务的经验。
是，
那如果你因此去碰风夸大的时候，那事后绝对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所以再来一个是说，刚刚讲到，那既然我们在面试过程当中里面去面试的时候，还有一个在外观上给人的统一的印象。好，所以说呢，如果今天我们是法律人去面试的话，显然你是不能够穿得太随意。
是，
好，因为我们不太像是一般的 internet 公司，那么很多人来应征很多是工程师，所以我们知道工程师大概会有一个大概的长相。
是，
好，那他来的时候可能穿一个短裤夹脚拖他就来了。
嗯，
那可是呢有的公司并不以为意，好，因为公司的文化可能也是倾向这样子。
是，
可是如果是法律人，通常来讲这是一个比较专业性的职务。
嗯嗯嗯，
好，那我们去的时候我想最安全的当然是男生穿
西装，
是，领带，好，那头发梳理清楚，好，那女士的话当然就穿套装，好，这些都是最安全的一种做法。
是，
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你就是不要在履历内容当中里面去造假，然后在面试的过程当中里面回答面试官的提问的时候呢， 当然也不要说谎，好，完全就是真实的说明你现在的状况。
是是，好，所以刚才最常犯的这些就是不要迟到，然后不要造假，不要说谎，
嗯，
然后不要衣服不要乱穿，
是
这些千万不可以犯，一犯就会 NG， 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
是的，
那刚提到的都是求职，求职这个过程因为几乎每个人都需要，
是，
但是呢我自己开始创业之后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是，
但是很少人在教，
是，
就是怎么增财，这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是，
我们都希望能很快的找到自己需要跟适合自己的人，
是的，
就跟找伴侣一样，
嗯，
但是往往事与愿违，我们可能当初在面试的时候找到认为自己适合的，可是可能一起合作一阵子之后会发现可能不太适合，中间有一些原因是在我们面试的时候
是，
不太有办法去判断说这个求职者跟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
对，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或技巧能够协助这个征才的过程中能更快的找到自己需要的人才？
是 Barry 这个提问，我想对所有的征才厂商来讲都是一项挑战。
对对 对，
好，因为即便像我们104刚才也跟 Barry 分享，就是我们自己也常会碰到自己找错人的状况。
是是是，
那我想是说当然如何找到对的人哦，第一个我们通常都是从形式上面先去看一下他的履历，
是，
那到底学经历他的技能等等符不符合我这个职务的需求，可是光是看一个履历说实在不足以能够判断一个人本身到底适不适合这家公司的文化还有这个职务本身，所以我们当然最常用的一个方式就是面对面的面谈。
是，
那面对面的这种方式面试哈，那这个里面当然确实站在一般的人资顾问来讲的话，它确实是有一些技巧的。好，就是说在整个面试当中里面，因为有的时候如果面试官本身没有受过这一方面的训练，
是，
虽然大家坐在这边呢一谈就谈了一两个小时，
对对，
聊得很过瘾，可是呢我们大家聊了半天之后发现其实你很多重要的事情你都没有问到，
对 对, 对，
你也没有观察到，
是，
所以我想第一件事情就是面试是很耗双方时间，好，所以说呢第一个，但在企业端的话通常我们说我们要面试特定的职务的时候，那么面试官呢自己应该先准备好你要问哪些题目，
是，
好，这些题目应该自己要稍微想过，能不能够把它用结构式的方式能够把它列出来。
嗯嗯，
那通常像法律人的话，当然这里面可能你还可以设计一些情境式的面谈方式，也就是说举出我在这一家公司或事务所我们曾经处理过的某一个个案，那这个个案呢在这样一个情境之下的时候，如果你是那个负责的律师你会怎么做？
是是是，
好，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更深的去挖掘，当在这样一个情境问题之下的时候，那么这一位他遇到了之后，那么他会用什么样子的方法那么去完成这个问题。
是，
好，那这个就是一种设计，就是说我们要在面试过程当中去设计这样子的一种题型。
嗯嗯嗯，
那另外当然你也可以针对他行为面去设计。
嗯，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他进来之后的工作态度，到底他的情绪管理好不好。
嗯，
好，在很多公司里面发现是说怎么搞的，中高阶主管进来了之后发现最弱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情绪管理不佳，然后弄得公司里面乌烟瘴气。
是是，
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说今天我们想要多了解一下是说那这一位面试朋友他在这个的职能面谈的这个题目当中里面，我们当然就可以来设计一下是说，那么如果说今天你遇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哈，那么这个情绪管理的时候呢，那你过去你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排解它，你会怎么去处理它，你能不能够举出一个具体的事例，曾经呢你在你过去的时候有发生过有关于情绪管理这一种的情形的时候，那么你是如何去排解如何去解决。
嗯，
好，所以我想当然这些是在 面试的过程当中里面，其实在面试官的角度是可以把面试的题型能够事先前做好一些演练跟准备。
是，
好，那这个当然你说够不够，其实呢说实在话，
是
即便你做了如此，你可能还是因为这个对象哈，可能他实在是面试技巧非常的好，所以因此呢也深深的把你给折服了，可是呢可能还是你有看不到的一些事情。
是，
所以有的公司可能还会在做这个所谓的人格评量测验，好，透过这种评量测验呢能够再得出一些观察的指标，那看他哪一些的行为势力呢是比较优势的，哪一些可能比较弱势，那透过像这样子的一种的评量测验，那么也可以提供给企业作为一个筛选的一个参考。好，那当然再来可能就要变成什么呢，再来就是像我们这种高阶猎人头的话，因为找到的每一个对象都是这个不同非凡的，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我当然希望能够更深刻的多认识他。
是是。
那光靠这样子的一个面试的过程，或只看到履历，或者是只有做评量测验，可能还不够。所以在一般高阶猎人头的时候，还会再多做一个叫人事背景查核，
是，
我们叫 reference check。
是。
那么也就是去查核，那么他曾经服务过的公司，
是。
那么针对他的直属主管、他的同侪或他下面的部署。那么再去挖掘他们对于这一个人选本身的观察，
是，
好，那唯有透过这样子的多层的方式，其实呢可能都还是会有看走眼的状况，所以我觉得
一定会有一定的，
应该没有办法有任何一套标准 是说你一定找到的人就是完全如你所愿，
只能尽可能的提高这个比例而已。
是，那尽可能就是说让找到人的损失风险能够降到最低。
是是是。刚 Steven 有提到猎人头这一块，因为你之前有当过猎头的总经理，一定是猎头的总经理，那对于工作一阵子的不管是法律人或其他的职业的人也好，
是，
我们当然都希望能够尽量的去提升自己的社经地位，
对，
那也会希望说有一些猎头的公司可以来，有些高阶经理人的职缺我们有机会去尝试。
对，
那针对这点我们有什么机会或者什么方式比较容易吸引到猎头公司的注意吗？
我觉得是说当然如果要吸引猎人头的注意啊，因为我们就可以稍微反向思考一下啊，就是说通常猎人头呢当然他是接受客户的委托，
是，
好，那客户会把他秘而不宣的某一些内部重要的职务，他可能才会委托猎人头来提供这些服务。
没错，
对，那所以说他开出来的规格，因为他要负担的报酬事实上是非常高的。
嗯 嗯, 嗯，
好，因为我们猎人头的商业模式是以这个成交人选上班后的年薪好一定的费率，
是，
那么来收取报酬。举个例子，以银四为例，你的年薪如果是300万以上，那我们至少收 30%， 也就相当于90万新台币的报酬。
也就是说我找到一个适合的人，我就要付90万给104。
对，那过去我在带这个事业群的时候，我跟我们的顾问分享，我觉得好像担任顾问比当律师可能得到的报酬好像还要高一点。
是，
好，看起来好像是只要我送出一个对的人，我可能报酬高达有的时候可能会高达90万或更高。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当然站在企业的角度，他开出来的人选的要求跟规格，我们当然开个玩笑是说都达到了神级的规格去了。
是是是，
因为他要付出比较高额的代价。
嗯，
好，那当然你可以设想是说当他开出这么高规格的时候，顾问开始在这个行业别当中里面开始去 search 可能潜在符合的人选的时候，当然他 search 的管道是非常广泛的。
是，
好，除了我们104本身的求职会员资料库之外，当然也包括了更多的其他社交媒体，还有所谓的人脉推荐，
嗯嗯嗯，
等等的来源。所以就变成是说，我们如果要成为猎人头争取的对象，我想当然我们可能需要成为在这个业别当中里面 好，至少试试说别人呢可能可以举得出来
somebody、哦、
你可能是里面的一员，
叫得出名字的人，
是你可能会是在里面有一定名号的人等等的，
是
那么猎人头呢今天就会有机会登门去挖掘。所以我们知道是说在猎人头的服务当中里面，一般来讲都是人选被动，其实是猎人头顾问主动搜寻之后看上你，
嗯 嗯，
然后开始尝试跟你接触，那么希望你能够心动之后呢，能够跳槽到他在接受委托的客户的公司去上班，
嗯，
好，所以关键就会变成是，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能够让人家在这个讯息当中里面呢，能够被找到，
是，
好，所以你的那个声量，那么在这些的平台当中里面，那么能不能够自我突出，或者是有人可以推荐你，好，那这个当然就会是一个很重要之点。
那我们还有一些听众就针对这个就业跟求职的有一些提问，比如说有一位听众他就想知道说，近几年的法律人他在就业的趋势上，他选择的职业跟换工作的频率，在跟前十年二十年比起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点。
是当然在讲这件事情之前，我先打一个小广告，就是我们104人力银行网站啊，在首页上面其实有一个非常实用的频道，我们叫做104职务大百科。所以我们法律人呢，当然你可以透过职务大百科哈，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就是在104跟你一样那么想要进入到法律圈的这些人才，
是是，
那么他现在的薪酬的状况，以及他可能多久可能会跳槽，跳槽的时候呢多快就很 找到工作。
我们节目出来的时候会把连结摆在那个说明的地方，
是，那我觉得大家呢不妨可以多善加利用。那我个人的观察是说，我觉得我们法律人、啊、这个就业趋势其实跟过去传统上面、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啊、
是，
就是说一般来讲正规的，当然你可能参加国考，那么你可能去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或者是到国家机关当公务人员，或者是你去到其他的企业的其他职务、啊、in-house 去就职等等的。那我自己觉得变化的不同在于是说，在近几年来呢，因为技术的演变，
是，
好，包括大数据，包括人工智慧，好，包括这一些其他的 internet 上面的各项的应用等等的哈。那我看到的这些变化指的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我眼前的 Barry 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助力哈。
是是是，
也就是说在过去可能我们比较少看到我们法律人呢会走向一个创新的领域，
是是是，
叫做 legal tech， 然后呢自己成立一个新创的事业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改变，也就是说在过去我们大概都是走过去刚才讲到的传统路线，可是呢现在法律人跟科技人两者之间的结合，可能可以产生出更多的新兴的事业的发展的机会。
是是，
那我觉得这些可能是在走传统路线以外，可能是可以提供给我们年轻法律人哦，可以再思索，因为你的时代已经就是一个划时代，那么所有的应用对你而言的话，跟我们那个年代比较起来，其实是进步已经非常之大。
嗯 嗯。
而且各项的应用哈，那像类似我们七法现在在做的事情，都是怎么样能够应用最新的科技，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律师的职业当中里面，那么减少我们的这一些额外的这一些事务的支出的时间成本，那么可以把更多有利的时间哦花在更真正对客户有利的事情上面。那我觉得这些是在过去十几二十年前大概我们很难看到像 Barry 这样子，就是说是一个法律人然后自己出来创业，
是是是，
我们通常大概都觉得定性的就是你既然是律师，你大概就是要么就进事务所，要不然独自开业，要不然就是 in-house 到企业，好像不太会想象是说那么今天我居然会走到了一个创新创业的一条道路上面去，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随着技术的演变值得思考的一个方向。
那关于现在除了刚提到的这些 可能跟数据比较有关的新兴的法律职务之外啊，有没有什么 Steven 这边有没有观察到什么新的法律的职务？比如说据我所知，金融业可能这两年的法遵需求有慢慢提升的需求，
对，
那还有没有类似法遵这种新兴的法律职务可以供法律人来做选择的？
我觉得是说，确实如 Barry 刚刚所说哦，就是说大型的金融机构，那么他们自己本身都要设置哦，独立于法务长之外的法遵长。
对对对、哦。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当然，通常哦，我们说法务长大概都是法律背景居多。
是。
那法遵长的话，因为他可能要非常熟悉他整个企业当中的所有作业流程跟他的营业，
是，
所以有的法遵长呢，他可能背景哦，有一部分可能来自法律背景，
是，
但是也有一部分其实是来自他企业内可能是从业务职转任过来的这样一个状况。那另外一个是说，大家也可以发现是说，现在国家呢对于上市柜公司有关于公司治理
啊、哦，公司治理、
哦、非常的讲究，
是是是。
那同时呢，在公司法当中里面也都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将来大家要设置这个所谓的治理长、治理的主管、
oh, okay, okay.
啊、公司治理主管，那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个公司里面呢董事会，那么在运作的过程当中里面呢能够也是一样能够遵法、那我觉得这一些呢都是可能我们身为法律人啊有可能可以去发展的一些职务，
是
是可以走的。那当然在企业当中里面，如果说你个人本身呢、啊、除了法律的专业背景之外，如果说你个人还有自己的第二专业、啊、就是有科技背景，
是，
其实也不一定只局限在那么律师事务所之内，
是，
那你也有可能呢进入到譬如说专利的事务所，那甚至很多的大型的公司里面也设有制裁部门，其实都会是一个我们可以去钻研的一个方向，
是是是、
哦、所以我想关键还是在就是说我们如何培养自己的专业力、哦、那尤其是说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是，我们法律人因为我们从大学一直往上念，始终念的都是跟法律相关，所以我们严格来说我们的第二专业啊相对比较弱，尤其是对科技。好，那这个其实我们大家也可以从制裁法院当中里面一般律师去打专利诉讼的时候，
是
大概大家去了之后都要旁边带一个专利工程师或专利师做辅助，
对对对对对，是，
为什么？因为讲到了技术大家讲不下去了。好，所以我觉得能够像 Barry 这样子哦，等于是自己本身呢是已经有一个专业再加上法律为专业两个结合在一起，像这样子的人才，我觉得他自己本身在企业内的弹性以及可能的发展、哦、都会比较宽广。
那下一个问题可能是跟这个职业律师影响比较大，因为 Steven 你也是劳动法的专家，
没有没有不敢
讲，对，因为104的关系嘛，所以想必对劳动法相关的发展一定是非常熟悉的。那最近劳动法有蛮多新的措施出来，包含了新的劳动事件法，然后现在的劳动争议是不是月薪8万以下可以由这个法服代理这个诉讼，好像不会去审核这个财力，那包含这些措施它会不会对于整个律师产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是，当然在近几年来哈，就是随着劳动基准法的几次的修法，然后再加上现在劳动事件法的施行，我们也看到了某一些律师啊特别也提到是说，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劳动这一个的法律的领域哦，
是，
因为它可能也会是律师将来一个蓝海，而不见得是一个红海，
是，
好，因为有非常多的公司那么需要在这一方面呢去加强它的管理制度。那所以我个人看法是说，当然今天劳动事件法的施行哦，那么它会加惠于我们的劳工朋友哦，就是将过去的这些诉讼障碍能够把它逐一的降低或者是排除，那么使得他的救济、啊、能够更为确实有效。那当然相对的就要看是说今天我们律师是站在哪一方了、哦、如果今天你是站在劳方的话，那当然今天劳方受到委屈，那么你是劳方的诉讼代理人， 那我想当然雇主方呢现在在劳动事件法之下相对会辛苦一点，
是 是
主要是因为有两个法律的条文让大家会觉得比较压力大一点，
嗯，
一个就是他第37条讲到的工资的推定，
嗯，
第38条讲到的工时的推定，
嗯，
因为这两个杀手级条文呢刚好卡住了雇主，因为一个是跟钱，一个跟工作时间相关，嗯，那么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是站在企业方的话，那我个人反而认为是说其实我们身为律师啊，如果都是到已经到劳资争议实际发生都已经闹到了法院去，
是，
然后开始进入到劳动调解这些阶段的时候，那么我们才成为受任的律师的话，其实说实在话为时已晚，好，因为我们只能收拾善后，
是，
那所以我觉得是说对于律师同道而言的话，那我们更应该能够帮助这些公司呢能够在事先前就防范于未然，
风险的预防，
对，那我们可以做的角色当然指的就是类似法律顾问的角色，就是在你还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之前，那我可以先帮你这家公司先做过体检，
是，
你有哪一些的制度办法或者是契约或工作规则，那么哪一些地方呢是有不足或者是应该要调整，那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法律人呢其实应该要站在事先前的角度，而不是在做事后善后的角度，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想在劳动的这一块领域啊，那么确实因为台湾我们所有的企业当中98%都是中小企业，
嗯，
而且中小企业它的人资的规模事实上都是非常的低的啊，就是他们的处理能力相对是低的，因为你可以想象很多的公司里面并没有专职的人资人员，
是，
那更谈不上是说他去聘用的这个人资人员还是来自人资所的有这一方面的专业能力的哈，所以98%中小企业其实都很匮乏，都是里面的老板娘兼这个人资啊，
嗯，
好，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为什么我们说在这一块领域当中里面有律师认为是说它也是一块可以被经营的蓝海，
是，
也就是因为这么多的中小企业其实它的人资管理的能力事实上是相对低的，
嗯嗯，
好，所以有很多的制度面需要能够去有专业的人士然后帮助他能够去提升，
是，
那我觉得这些地方呢其实都会是我们律师同道们那么可以站在往前走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方向，
嗯嗯嗯，
好，就是怎么样能够进入到企业界帮他审核他的体质，然后改善他哪些不足的地方，让他能够步上一个遵法的轨道，好，避免发生了劳资的纷争，
是，
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的程度的话，那么其实呢也可以加深了我们的价值，就是我们不是只要等到发生了实际案例之后那么才受委任，那么在此之前我就可以先做预防的工作，
是，我记得之前 Steven 有提过说在，嗯，尤其在中南部有很多中小企业他受到的这个辅导是一些劳雇公司，但他们常常会给一些不是很正确的法律意见，
嗯，
导致他们可能会因此被裁罚，嗯，所以我记得104是一直尝试着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就是协助中小企业能够更容易的去遵循这些劳动法 的概念，然后也有提供一些服务，就是人资法保这个产品，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服务？
哦，谢谢 Barry 提到的是说我们跟七法之间的一个合作，哦，那也非常感谢，哦，因为刚才我一开始就在讲很多事情是因缘际会或者职场贵人，
是，
哦，我跟 Barry 我们结缘呢也是在2年前的时候，那么使得我们今天104可以跟七法之间呢有一个合作关系，那么所以刚才 Barry 提到我们有一个叫104人资法保，那之所以会做这一个服务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务单位跟人资单位共同感觉到我们这么众多的线上的征才的厂商其实他们很多都还是属于中小企业，而且他们的人资的这个处理能力事实上是相对很弱的，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做一个平台，那在这个平台当中里面呢，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企业能够有很方便的一些资讯，那这些资讯包括就是他经常需要用上的办法跟他的表单，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把你自己的内部的人事的管理规章能够把它建立完备，那同时我们附上了相关的管理办法的范例，还有这里面表单的范例哦，供他做参考。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个是专家这个观点频道，那专家观点频道，那么确实里面也邀请了很多的律师同道或者是这一方面的顾问专家，那么他们提供了很多的这一些个人的这一些的文章，那这些文章呢，事实上现在累积起来哈，大概也已经超过500篇以上，那在这上面都可以被检索，而且可以去参考，那里面有非常多实用的文章，而且很多是律师所写，那么当然也都提到了很多的专家建议，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以多挖一些宝藏。那同时呢，我们也在这边鼓励 Law Snow 听众，如果你是法律人，然后你在人资领域当中里面，那么你也希望能够贡献一下您的智慧，那我在这边也特别邀请您，欢迎您到104人资法宝哈，能够提供一下您的文章，那我们也会把你PO在上面哦，那么能够分享佳慧给更多的人资从业人员或者是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人。好，另外第三块，我们也提供了讲座的课程，所以我们有很多人资方面的课程呢，那我们也都在上面把它给逐一的把它列举下来，所以你想要充电进修，那么想要多了解一下人资法令相关的这些的内容的话，那么可以利用这个所谓课程讲座的这个频道，可以得到非常多自我进修的机会。好，所以大概以上的这一些呢，是我们104人资法宝。那另外当然很重要一点就是法学资料的搜寻，
是 是, 是、
啊、那这个要非常感谢区法能够提供给我们这一项服务，
感谢，非常感谢 Steven。 那最后 Steven 有没有什么心得或感想想跟大家分享的？
好，那我想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接受 Barry 的邀请，
那是我们的荣幸
谢谢。那我也希望是说不管是您现在在在职中还是在待业中，如果您现在是在待业中的话，当然我们鼓励您就是要耐住性子哦，因为现在转职并不容易，能够找到一个心仪的工作并不容易，那也希望是说您可以在104上面呢多多留意、哦、一些跟你比较有兴趣的相关的公司的职务，那也是能够认真的去应征、哦、那同时呢能够把刚才上面所说的就是您的履历怎么样能够把它资讯更丰富更透明，然后在面试技巧上面能够更为稍微注意，那希望你能够找到你未来的心仪的工作，那想要骑驴找马的人的话，那么当然也欢迎你使用104的服务哈。那也希望我们104当然还有很多值得改善的地方，我们是希望能够把我们能够做到更好，然后能够服务到更多的人。那我看了一下我们内部资料是说，我们在至少去年度我们媒合成功的人次、哦、就超过了100万了，
100万，
对，就帮助到这么多的人找到了他的新的工作，
是是是，
转换工作舞台，那也希望所有 Law Snow 听众呢能够继续的支持跟鞭策104，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Steven。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
这个节目是由七法 Law Snow 所提供。 Law Snow 是专为法律工作者设计的搜索引擎，现在就 Google 七法 Law Snow